说去的举手，说不去的举手，怎么都不举手的啦？放下来，现在知道不啦？这个梦太清楚了，就是第二个，他讲到第二个就是工作，一半在露天，一半在里边，被子都湿了，那个工作不行的，还不如过去那个呢。
现实开始。
你们没听到啊？刚刚啊，看那个于大师，你再讲一讲。
他就梦现实，梦到你。
哎呦，开心哦！还有功高我慢，叫了你一个大师，我是口误啊。开心啊，你看，哎呀。
他就梦到床有一半露天，一半在屋檐下，在梦中下。
后来，他第一个是蛮好的，是不是？
梦第一个梦见上一份
工作，那就是后面的工作不行了，再不懂。好了，
谢谢师傅开始。接下来是几个现实中的问题。这位同修修心灵法门的先生过世了，要入土为安，她想请问她的丈夫的目的是否跟已故父母的目的在附近一起好呢，还是买一个新建的有观世音菩萨雕像的新开发的墓地，这样是否可以永远跟菩萨一起佛光普照会更好呢？
永远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不是拿尸体拿骨灰跟菩萨在一起，是拿灵魂，听得懂吗？但是也要看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修得好，他的爸爸妈妈如果修得不好，你还是离他爸妈远一点，如果是学佛的人就可以放在差不多一起，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开示。这位同学问，之前有位师兄打通过电话问过他跟地藏王菩萨有缘分，是一个个案，师父开示岁数大了可以念地藏经，还想请问上中下分三天念完吗？因为这位同学还需要念小房子，这位师兄已经64岁了。
那就不要念了，暂时先不要念了，菩萨讲得上。
明白。谢师父开始。
哪有一遍经念三天的？今天念上集，明天念下集，第三天念下集，那就是连续剧啊。经文肯定要一天念完了，我过去念阿弥陀经啊、金刚经啊，都是20分钟上，半个小时也念完了。你就坐在那念，除非偶然的有事情，我们来你守候，你要讲一下，然后等到做完了。不能时间太长了，只能临时的，那然后再开始，我们说我再开始重新再加速去，明白吗？
谢谢师傅开示。这位同学问，他是把大悲咒挂在客厅的墙上，这面墙的后面是他单身的宿舍，床头也是靠着这面墙的。这位同学是清修的，他想请问这样做是否合理？
可以的，
谢谢。
他干净就没问题。
谢谢师傅开示。这位同学问，把空白的小房子和白话佛法放在行李里面，行李箱有他的衣服和鞋子，因为他于是还没有包红布，这样的空白小房子还能用吗？
小房子没包红布，他放在哪里？
放在他的行李箱里面有他的衣服跟鞋子。
啊，那没关系。
谢谢师傅开示。
他一定有东西包的。
没有包红布就是。
就没包红布，其他不包。
谢谢师傅开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同修问，他们在筹备素食品尝会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找到赞助商，例如赞助饮料，这些赞助商每一年会在他们支出有一项，给社区活动的赞助，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人家要赞助那是个好事情，我们感恩别人，但是他要在你们里边佛法里边做广告，那就有点问题了，对不对？他纯粹赞助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他是一个什么荤的店呐、荤食店，他一定要放个广告，弄个拉个易拉宝放在你们素食餐馆里面，那你要考虑了。凡是不如理不如法的都不能放，对不对啊？干净点的放在外面，远一点，问题都不大，明白吗？不要强制推销。
谢谢师傅开始。感谢师傅准备开始。这位佛友请问师傅，许愿清修和终身断淫欲有什么区别吗？
清修嘛就是干净啊，吃的东西要干净，要吃全素，对不对啊？夫妻两个不能有这种这个邪淫啊，因为这个就叫邪淫， 是清修的话可能戒律更多一点吧，断淫欲的话也就是指特指就是男女之事，所以要跟他讲一下清修更难一点。清修的话你完全要照得像法师一样，要守很多的戒律，但是断淫欲只是说在男女方面你断掉这方面的淫欲那你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佛友想请问师父，如果家里或者公司里面有保险箱，想用布盖在上面防止漏财或者招财，但是我们师父是用红布好还是黄布好？
应该用棉被包起来就不漏财了。你跟他说啊，还是不稳定的话，那最好弄块红布包起来。
这位佛友是梦到一位亡人，因为是西人，他不知道这位西人的封建名，那他是否可以直解他的 first name 和 last name？
外国人啊？
对，不知道封建名。
可以，你一般写了写，基本上他就有灵动性。
OK， 师父。
因为你脑子里就认识，比方说有几十万个叫 Peter， 叫 David， 但是你脑子里就认识这么几个。你脑子里意念一动，我给他，虽然你不知道他的全名，但是你脑子里认识的 David， 那就是他，跟他的气场就能接上，明白了吗？
这位同学是做梦，他梦到做了四床新的被子，他梦中只显示了两床，另外两床是看不到的，然后他看到其中一床是浅绿色暗花的，然后当中另外一床他也不记得什么颜色，他请问是不是什么意义？
三床被子是明显的。还有一床被子去盖保险箱了。一点不幽默，师父讲的这么好笑你们怎么笑？哎，被子代表什么呢？代表防暖啦，保护啦，对不对啊？一般的就是如果看他盖被子的话，一般的说是孩子，如果他有四个孩子我们就对上了，有一个孩子他管不过，明白了吗？可能要加自己的努力，再去多多的帮助自己另外一个孩子，
就帮助看不到的那个子。
对，
感谢师父。
孩子就根本不听他的话。
感谢师父。
过去有人做梦做到自己的被子飞了，一个人睡在床上，好了，这个孩子过了一两个礼拜人失踪了，就这样，明白了吗？
感谢师父。同学要请问师父，师父曾经开示过五月十四日是天地交泰日。他想请问师父，如果在当天生日的人有什么说法吗？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般来讲，天地人，对不对啊？要合一，就是像早上你要起来做事，晚上该睡的时候要睡觉，该吃饭的时候要吃饭，这就是顺啊。我们说随顺啊，随顺着自己的生命中。那一般的像这种天地感应之日，首先你要多做善事，那么菩萨看到有护法神会下来，这就像我们说的初一十五一样。为什么要初一十五去放生啊？护法神更多，菩萨更多，那么你的功德就更大，他们看到了，他们知道你在做善事，所以所求就更容易应。所以过去人家说你在天上如果看到过路神，如果看到星星那你许愿，实际上他们说过去的星星就是过路神，明白了吗？
感谢父。同修是问到自己买一套三楼的房子，他的兄弟姐妹都过来看，表弟还说房子买得不错，然后看到客厅地板的瓷砖是有头像的图形，同修梦中还说会为这个房子念小房子的。然后第二天同修又做梦，梦到在以前住过的房子里面，外面下大雨，他的先生去关窗户不让雨飘进来。然后第三天是现实中真的出现了和梦中地址差不多的一套房源，是高层的六楼，梦境中的数字三也出现在房价里面。然后之后这个房子同学去看了这套房子，但是发现这套房子产权不清晰，有的说是小产权，有的说是大产权，但房价确实很便宜，楼也盖得还好。那请问师父，这些梦境说明这套房子可以购买吗？
那当心做梦就提醒他，已经提早已经把这个房子的情况告诉他了，还是有一些麻烦，而且他要买 不一定买得到，明白了吗？
他梦中他说他是要给他念小房子，那香虫一般需要多少张纸？想让他买进来，
至少49张。
谭师傅，
我们不信，过一两个礼拜或者过一个月，你叫他反馈，他保证买不成。我今天在这里讲，你们信不信？就这样。
谭师傅。然后这位同修是结缘了法师小房子，他祈求观世音菩萨验证小房子的质量，然后就梦到一扇窗的纱窗两个边缘都有小的细缝，他请问师傅，这是代表小房子
细缝就是一点点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还可以的，就说明师傅法师念的还可以，是有一些漏，有漏，明白吗？
那师傅像这种情况需要补念吗？他问。
我曾经讲过的，你要是愿意补念的话，最好每一个补念一遍两遍就可以了。他法师有漏，他们半年念的多了，肯定质量有问题，明白了吗？
好的，感谢很多问题。谢谢师傅开示。这位同学他梦到跟别人讲佛法，介绍心灵法门，然后后来发现刚跟他介绍的穿黑西装的这个人并不是台长，是别人，请问什么意思？
他跟人家介绍心灵法门，
对，
就是跟一个黑穿黑西装的人介绍。
梦到跟别人讲佛法，介绍心灵法门，后来发现刚刚给他们介绍的人，对，就是当
对啊，
不是师傅，
还要他们介绍啊？我介绍给他们的。
你
说
这个
介绍，饭都吃完，我怕你蟑螂跑进去。
怎么
了？然后
有事。
谢谢师傅。想请问。许愿吃全素的同修，如果吃自己嘴唇的肉算破戒吗？
在哪里？我哪有办法讲在哪里的？没有，辛苦了。
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人应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脑残科。开玩笑的，脑子有问题的，吃自己嘴唇的肉，他都吃昏倒。那嘴唇皮烫了掉下来了，那你不吃掉啊，那吐掉也有的呀。你告诉他，叫他专门买飞机票过来，师傅亲自回答他。
这是生活的问题，语言的押韵在玄学上有特别说法，
有力量呀、啊、押韵当然有力量，你讲话如果押韵啊，我们说排比句都有力量的呀，比一般讲话更有生动力，感觉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呀？啊，这个当然不一样了。比方说你讲一句话，你说啊，每一句话说明这个，你同样要解释一个问题，你可以解释的，哎呀，比较啊如理如法，但是你很多语言非常 boring， 就是说没有新鲜感，人家不要听。啊、为什么同样很多人的说法大家喜欢听师父讲的、啊、对不对、啊、你得有语言感染力的、啊、让人家感觉到哦很新颖，感觉到跟现在社会啊什么都有，实际上这个押韵押大韵，现在的佛法要跟现代的人的思想要有韵，有这个什么韵，要押韵，你讲出来的就要讲到人家现在生活上碰到那些烦恼麻烦，那么你就押韵，并不是单单一个字的押韵，对不对啊？字的押韵当然比没有押韵的也是有力量的，所以有些诗它就比较有韵味，它就有一种感觉，对不对啊？它不要说诗了，你还没有朗诵之前感觉已经到了吧，对不对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如果你们跑到一个山顶上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还看着天上蓝蓝的云，你用不着讲什么话，你只要一个字好了，啊，是不是感觉都在里面了？啊，好了，
这是开始，一个很简单的
不用劲，找到一个粉丝嘛，人家笑完了不笑了，他还在笑。
如果梦到拿着一
厚厚的一捆香正要在油灯上点燃。
什么东西要拿在捆捆
的？厚的一捆香正要在油灯上点燃，这个梦境的意思。
嗯，这个是拜佛烧香啊，这很好的呀。所以过去跟你们讲了，烧香啊，我告诉你，一烧香啊，天地人全部开心。所以很多人吃大蒜、吃洋葱的人，我告诉你，你要去烧香啊，你不烧香的话，你去拜佛啊，把鬼引进来。你去闻闻看鬼的身上的霉味儿，跟大蒜、洋葱香的不得了。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的，鬼身上有霉味儿。我问你们，你们说我没见到过鬼啊？闻闻死人身上的味道，哼！现在明白了吗？你一烧香，一炷清香，可以把你家里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医啊，给人家在拔罐啊，给人家在打金针的时候啊，他感觉到有灵性上升了，他怎么办？身上嘛挂着观世音菩萨的，然后嘛又要艾灸了，他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肯定的。一个人气场不好，你怎么身上会干净？清香一炷香一烧，整个房间里气场就变了，香菩萨就来，对不对？你说臭谁来啊？那鬼也是臭啊，明白了吧？
谢师父开示，这个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历代帝王的相貌并非都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也有的是五官脸型比较小巧，却有帝王之命，还很有作为。请问应该怎么解释？
很少，五官短小，虽然有帝王之命，但是不是长寿之相，明白了吗？帝王之命嘛，肯定天庭饱满，地角方圆，这额头肯定亮的，非常亮，明白了吗？而且帝王之相的话，这种人家地角一定要方圆，那有些人五官很小的话，他虽有帝王之命，但是他没有长寿之根的，他很快就死了。过去很多皇帝三十多岁就走掉了，对不对啊？
谢谢师父开始。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比方说在一些地方的机构，有时候会下令在街上要杀狗杀鸡。像这位同学想请问一下，这个杀业当中，下命令的人跟执行的人，他们的杀业的比例、业障比例怎么分配？
反正这两个都有杀业。你现在问的问题就是，杀生总是不好的。你学佛人不杀生，你杀生的话，你下命令的和动手的都不是太好，就是这样。
谢谢师父开示。
感谢师父开示。先请教师父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家是楼房，近日来发现几次有蛇跑进家里。
讲过了，那人家讲你们怎么都不听的啦？刚刚就讲了这么可怕的，一条又一条呀，一条又一条呀，还要讲？那怎么房子里面都有蛇的？开玩笑。
请师傅解梦。同修早上梦见和另外两个师兄一起去一家很大的，类似像佛具店的百货。同修就说我们能不能不要这种檀香，自己挑？他们说可以。然后就同修们就自己在店里找，后来找到了一种黄色无根的檀香，很高兴，还不停地感恩店主。接着他就醒了。是同修问，平时是用黑色法会上请来的香。这是提示他们要换香吗？
不是，香只要烧了就好，檀香是最好的。
好，感恩师父。同修他父亲是去年七月份去世的，他九月十四日打通师父图腾电话，师父告诉他父亲在阿修罗道的最顶端，再要念79张小房子。同修就许愿200多张。并发愿要将父亲抄到天上去。最近同修做梦，梦到同修老家政府大院里，他在玩，然后父亲呢从同修的右手边的大迎面走来，同修呢走在左边比较窄的一条路。同修想父亲已经过世了，要不要跟他打招呼？正在犹豫的时候，同修跪地磕头，嘴里不停地说感恩爸爸，一直跪拜到他的脚下。同修看着父亲，但是父亲一直没有说话，表情庄严肃穆， 看起来大约40岁左右。父亲离世的时候是86岁。当时父亲衣着整齐挺拔，头上戴着一顶高檐军黄色的帽子，感觉整个穿着很高档。他想请问师傅，现在父亲在哪个道？还需要多少小房子？
还在阿修罗道。
谢师傅。
他能够看到，应该是在阿修罗道。
谢师傅。同修 A 梦到同修 B 对他说，从古代，对不起，从佛陀时代的一些，丧葬制度以及一些制度及师父教我们超度的一些规则，并呢以自己往生弟弟的例子现身说法，说弟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照片、骨灰、衣服都没有了。现实中同修 B 的母亲之前有超度流产的孩子，请问流产的孩子超度走了吗？
应该跟他的孩子超度孩子没关系，跟他的一个过世的弟弟有关系。
现实中同修 B 是没有，
没有啊，那就是超度的孩子走了。
谢谢师傅。再请师傅解梦。同修梦见和家人在一座豪华的海边别墅度假，大家都很喜欢。同修告诉阿姨说，这别墅并不贵，只要花100多万美金就能买到。阿姨说100多万美金，只能享用10年，不值得。然后他们就走到海滩，同修回头看了这家别墅，看到别墅下有好多垃圾，而两边的其他别墅都干干净净。他一念想，难怪卖的那么便宜。他阿姨说，
他正在目前追求的一件事情，不要好高骛远，成不了。
谢谢师傅。同修再问说，阿姨说他只能享用10年，是指阿姨还有10年的寿命吗？
不一定，但是至少10年之后有个机会。
再请师傅看一个佛台。这位同修呢，家里有两个佛台，一个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佛台，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送子娘娘和财神菩萨的佛台。他说送子娘娘和财神菩萨是不是不能放在一个佛台上？然后他想请问师傅，两个佛台该如何调整？谢师傅。
送子娘娘也变高一点。女的太小了，好吗？财神菩萨，财神菩萨前面黑的是什么？盆子里一个黑的是什么？油灯啊？你告诉他垫高一点就可以，好吗？
谢师傅。感恩师傅开始，先请师傅解一个梦。同修做梦梦到在湖里看见一件衣服，像是医院病服的那种样子，还从衣服兜里得到一些硬币，大概10块钱左右，就把钱交给了奶奶。然后梦境一转，他准备放生，他的奶奶就从他手里把那个鱼拿过去，说要自己放，但是放到水里以后，那些鱼就全部都变成了像是被人宰杀时候的样子。同修最近正在给他的奶奶放生延寿，但是他的奶奶到现在都还是不相信的，请问这个梦境是什么寓意？
这个梦境很简单嘛，在帮他奶奶过去杀掉的杀生啊，或者在正在弥补当中。他放下去活着，实际上看到死的，就是说明他过去那些杀业已经在用现在的放生已经在填补转换了。
感恩师傅开示。第二个梦境，这个同修梦见父亲出差回来，要在同修的房间里和母亲行夫妻之事。同修在门外就很担忧他床头还有佛书没有拿出来，怕玷污了佛书。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父亲确实常年出差，但是呢他的爸妈已经很多年很早就没有夫妻生活了。同修现在床头有2本佛书，每晚基本上都会翻看。他想请问师父，这个梦境有什么含义？
你叫他对吧？
他没说。
你好了，床不干净呀，这还不懂？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梦境，同修梦见有很多法师站在法会舞台上，其中有几位女法师的右眼好像被人打肿一样。他想请问师父，这是法师在为众生悲业吗？
眼睛打肿了， 你查看一下哪个法师眼睛肿了，那就是背业了。好像我们这里没个肿的吧。好了，看我干嘛？我又没肿。
男生开示，接下来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的外婆在2017年去世了，当时家里的人就把家里拍的全家福、外婆外公的合照，还有同修和外婆的合照都放进了棺材里。经常做梦会梦到外婆，还会梦到自己去地府看外婆。他想请问，像这样就是在棺材里放了这么多还在世人的照片，会不会对在世的人家人有什么影响？
当然不好。你想想看，连个墓碑当中刻一个家人活着的名字都会有影响，你把活着人的照片放在棺材里，你说有影响吗？当然不好，那倒霉的呀。
同学问，现在已经做了，该怎么去弥补？
到韩国去一次。念姐姐这么好了。念我念那个这个礼佛大忏悔文没关系。
好的。
学佛的人气场好没问题，不学佛的人容易生病。
感谢师父开示。这位同修能不能上次给师父看一张佛台照片？这位同修就是他现在的佛台，现在同修只想供奉东方牌的观世音菩萨、慈像观世音菩萨、白衣送子观音，还有西方三圣。同修想请师父开示，同修想把西方三圣跟白衣送子观音请下来，去裱上相框，再安放在佛台上，还有把左边的88尊佛像跟右边的礼佛大忏悔文请下来，一共要送多少张小房子？777，感恩师父。
他那个叫富贵竹啊，就像一支香上面还有烟。请下来嘛就好了，没关系的，好吧。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个，你要记住了，你们都要学会，以后不管哪位大菩萨，就是首先你是拜，你是学什么派的，比方说你什么宗，那么我们是心灵法门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来我们的观世音菩萨法门当中，明白了吗？第二呢，就是可以把那个那尊观世音菩萨呢，可以放在上手，都很好，好吧？然后呢，西方三圣呢，因为照片特别小，而且你不能把它吊在上面，这是不尊敬的，钉在墙上吊着都不尊敬，一定要碰到地。那么最好呢，就是把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像呢再垫高，把那个西方三圣呢放那个镜框里，就是放在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就比较容易做法。好了，其他的嘛就是请下来，你叫他念个7遍那个礼佛就可以了。
那个送子观音放在下手。
可以，可以，没问题。也是张图片。
现实不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问，由于拜师名额有限，有些师兄可能等上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提交拜师申请，因此有些弟子带领佛友去庙里皈依佛法僧，不是皈依某一位大德，能有机缘再拜台长为师。同时想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有没有违背一门精进尊师重道的原则？
像这种没有随缘吧，如果他觉得皈依佛法僧那都没问题，皈依佛法僧师父小时候也早皈依过，我爸爸把我带到一个大庙里面，他跟那个长老关系非常好，跑上来带我很小时候皈依过啊，你叫什么先说皈依佛怎么怎么讲，皈依法怎么怎么讲，皈依僧怎么，最后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就去报名字，报完之后他说好，现在菩萨会管你了啊，你已经是菩萨的弟子了啊，他就这么讲，也没什么证明。实际上皈依佛法僧就是皈依一个心呀，你们心皈依了佛了呀，已经学佛法了，你看我们现在行为不是跟佛法跟法师不一样吗？对不对啊？守戒 对不对？吃素、念经，啊，不做坏事，不骂人，对不对啊？不妄语，你们做不到，嗯，对不对啊？不邪淫啊，不偷盗啊，不杀生，这都可以做到，还不喝酒，对不对啊？就很好了。哎，什么？
没有了，感谢不开始。谢师傅的开始其实是一个梦境，同修做梦梦到很多人在排队，环境是比较光亮，在队伍的对面出现两个女人，同修看到两个人的头顶上都有很大很大的坛城，意念里知道那两个人修得很好，有神通，在他们面前各放着一个纸盒，里面都有同修的名字，感觉中这两个人还是看名字可以帮别人看图腾，但是也是好像是不收钱，然后同修在梦中感到非常心痛，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如理不如法，他觉得这样会让人误解佛法并且断人慧命，觉得这些人是为了众生还是为了名声，同修醒后是无法理解梦境的意义，他心中一直有芥蒂，所以他想请师父慈悲解梦。
那很简单，多人修到后来想帮助别人，的确能够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梦里两个人是同修，我觉得是他们是天上的菩萨下来帮助你，所以叫他不要有芥蒂，明白了吗？他应该说得到加持了。
感恩师父，请师父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在新加坡的法会上，他闭上了眼睛，看见很多光亮的卷圈，特别的明显，跳来跳去。他同时还看见一个数字发亮的八。他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光亮的什么？
数字八。
嗯，那好事情，成双了，都是好事情。
谢谢师傅。请师傅，请问师傅一个梦境，同修想检验一个小房子，就他说这个质量都是比较好，但是这次他求师傅求菩萨托梦验证的时候，他梦到屋顶上。有一个碗口大的洞，可以看见天空。他想请问，这是他的功德有漏，还是说小房子的质量有问题？谢谢师傅。感恩师傅。下面一个是关于佛法的理解。同修他之前就想请问，事物的两面性，在六道以外的菩萨道是否还存在？在色界天、无色界天有没有事物的两面性？那么之前我们有回答他说，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色界天、无色界天也有事物的两面性。菩萨道已经不受任何法界幻象所迷惑，知道两面性不是永恒不变的，将两面性转成了悟性。他说这是对人间的两面性的理解。他还想问，在六道以外的菩萨道是否还存在两面性？
好，那么，这个我的法师可以回答了，来，请进，能回答吗？
感恩师父，弟子是回答这个问题，若有不如法之处，请师父慈悲指正，请菩萨慈悲原谅。在超出六道以后，也是有两面性的，但是菩萨他看这个两面性，他都是用正思维来看待，也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性，都是为了能够都是能够为了转烦恼成菩提，都是为了去除烦恼的。但是其实是正
常。说下吧。
就是。
所以你看看，一个法师不是单单吃素啊、念经嘛，要有智慧的，明白了吗？这个事物，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啊，它都有它的两面性，但是怎么看？所以为什么佛法讲万物唯心造啊？你心怎么看，你就是看出来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一切都是为你的心在造。那么菩萨到了超出六道之后，菩萨的心看事物，两面性、三面性，是不管你什么性，菩萨全部看出，那是空性，那是由悟性转为空性，明白了吗？好了。 他执着于在色界天、无色界天、欲界天当中的什么样明显。那当然随着境界不断的提高，到最后看成全是无呀，本性即空嘛，啊，空无是真谛，好吧。
谢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师父，过世的亡人的墓碑上不能写活人的名字，同学想请问那墓碑上怎么落款？
落款，比方说这个过世的亡人姓陈的，陈某某之墓后面，看见了吧，大家都在笑你不懂礼貌啊，打喷嚏哪可以这么打的，懂不懂礼貌啊？老太太就算了，活了这么大还不懂，年轻的人要懂啊，一个喷嚏打出来很多八万九千个细菌，你这叫捂住的，你连这点礼貌都不懂啊，你怎么不冲着你孩子打的啦？不懂礼貌的无所谓，你这个被人笑的，大家都在笑你，丢脸不丢脸的？活在谁身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连这点都不懂啊？打喷嚏这么响的？你打电话这么响？我前天讲了吧，被人家一顿暴打了，在火车站。不要这样，真的看被人家看就没素质。我告诉你，你们的一举一动就代表你们的父母有没有教养。你们一举一动就代表着你们出来是不是给父母亲丢脸。这样呢，你们学心灵法门的穿着红衣服，你们一举一动就要让人家看到你们的师父，这都是人好的，还以为开心呢，一个喷嚏打了人家边上，细菌传给人家，声音怎么这么难听，特别好听点的好去男低音比较好，没出息没出息。你看一个喷嚏被他打的呢，师父出来这么多话了。我讲到哪里啊？刚刚
谢谢师父。他就想请问过世的亡人的墓碑上不能写活人名字，
很简单了，姓陈的某某某过世了，陈氏家族全体子孙敬叩或者敬拜，这可以吗？更好呢，对不对啊？写上去，孩子魂魄还不起，刚刚生出来的小孩子也姓陈，把名字都写上去，天天放在墓地里，多少阴气，多少鬼啊！墓地里都是鬼，怎么会不倒霉啊？死了个人家里一天到晚倒霉，因为墓碑上刻的名字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没问题。谢师傅开示，第一个是同修想问关于设佛台的问题。他说师傅开示，不管谁要去参加设佛台，不好阻拦哪位师兄不去。然后呢，他们当地的每一次就是去参加设佛台的人数就越来越多，人数达到了20到30人，还在不断的增加。师兄们都想去参加，不知全次的师兄站在后面都是按照师傅的开示来做。因为主设佛台的师兄说，设完佛台后回来有时感觉悲业，身体明显无力。这几次设佛台呢，都是主设佛台的师兄安排弟子十几个人左右参加，外加两位不是弟子的参加，然后轮流每次带不是弟子的参加。当天呢，他们也会上香和菩萨说。他想问呢，主设佛台的师兄每次设佛台都跟菩萨妈妈说他带领他们地区团队去某某家设佛台，这句话能够上香说吗？然后怎么做能够如理如法？
谁叫他带这么多人去的？好大喜功啊，跑到人家家里，人家家里还很小的，看着来这么多人吓都吓死，还要准备茶水茶点，20几个杯子人家家里都拿不出来，不要去这么多人的，七八个人五六个人嘛可以了，又不是搬不动站在那里干嘛，听得懂吗？随缘的。
好，谢谢师傅开示。再请师傅解梦。 去年同修吉隆坡法会回来后呢，就先生就梦到他的爸爸打车来到法会，手里拿着起始笔。现实生活中的先生的爸爸是通灵人。雅加达法会上呢，他自己梦到婆婆的头脸变成了羊头，然后梦到公公的头脸有三四个动物的头。
狗肉有吗？
然后这次新加坡法会回来后呢，他梦到他们一家三口要参加法会，然后公公就放鞭炮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公公还活着吗？
应该是活着的。他说他公公身上有仙家，然后家里有仙堂，他们初一十五上香时呢是祈求保佑养子内外平平安安，但是他的孩子就是一到初一十五在学校里都会出事，不是打人的就是被人家打。然后他还梦到过通灵的师兄，就是坐在那里模样比本人年轻，穿着黑衣服，一个一个的大眼睛。他有两个问题想请师父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在法会上他说他们获得了菩萨和师父加持的能量和好的气场，然后梦到通灵人能量和好的气场就是否被偷走，如果被偷了有没有办法弥补？
那你要看他通灵人偷不偷呀，他不偷你就偷不走，他要偷你他盯着你眼睛看，你慢慢感觉到他盯着你看你觉得有点怪怪的，那你已经开始被他偷气，听得懂吗？所以一个人很奇怪的看着你，你老盯着他看觉得这个人为什么盯着我看奇怪，好了你就被他偷气，听得懂吗？除非这个人看了你很开心，那他给你气，明白了吗？啊，你们看见谁开心啊？我气。嗯，
谢谢师父开始。如果是梦到了，就是梦到通灵人，他说这个好的气场能否被偷走？
也会的，因为通灵人的话，他很多会出窍的，这种人很厉害，所以有的厉害的通灵人。他就可以魂魄到你身上去给你下杠头，所以为什么你不要轻易的接触那些外面那些通灵人，对不对？你还不如自己睡觉之前念几遍大悲咒，之后求求菩萨给你托个梦，这个其实最好的方法，不要去找通灵人，明白了吗？你看看反馈回来的通灵人给几个人不下杠头的，你不理他他马上给你下杠头，明白了吗？
好，谢谢师父开示。他的第二个问题说，在这样的家族的环境下，如何在学佛念经时保护年幼的孩子，孩子也时好时坏。
他有什么问题要说要保护？
因为他公公身上有仙家，家里有佛堂。
啊、哦，那是真不好。你叫他公公首先不要抱他的孩子，不要抱的，一抱的孩子魂魄会出去，非常不好。因为你要知道啊，同男子同女。同女子啊，人家说同男同女啊，实际上他就是身上干净啊，那些仙家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是喜欢找那种干净的东西，听得懂了吧？过去为什么你们听了多少故事啊传说啊，全部都是去拿那种同男同女送过去给他吃啊，连那些妖怪都要吃同男同女啊，现在知道了吧？所以不要去给他公公抱。
好，谢谢师父开示。下面一个是现实中的问题。同修起初在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许愿念诵1000张小房子，但是没有许愿说是给谁的要经者，给自己400张，给他的儿子600张小房子。念完之后呢，他又针对性的许愿给儿子500张小房子，求菩萨妈妈保佑他的儿子能够进入学校学习。可是去年底呢，他念完500张小房子后发现自己许愿保佑孩子进入学校学习的内容他给忘记了，就是500张烧送的时候都说是保佑儿子提高理解力认知力等，并没有按照许愿的内容祈求。但是他说他一年中烧送的时候说是给菩萨妈妈说算作这许愿的500张里面，他说像这种情况是重新按照第一次许愿进入学校学习的内容补500张小房子吗？
讲了我要睡着了，这么长， 简要的讲一下，什么五百张啊，送不送就可以了。
嗯，
想到是大脑皮层处于休眠状态。
对不起，师傅，同修呢许愿给儿子五百张小房子，但是他就是求菩萨妈妈保佑儿子能够进入学校学习，但是他烧送的时候呢，说是保佑儿子提高理解力和认知力的，并没有按照祈求的内容。
哎，这个没关系，菩萨会跟你分门别类啊。啊，这个五百张小房子啊是认知力啊，这个智慧力啊，不是这样的，你求嘛菩萨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求都不求，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孩子好，什么都好，还认知力、识别能力，对不对呀？
谢谢师父开示。然后呢，他又梦到自己出去租房子需要700-800块钱，他问这个跟小房子的数量有没有关系？给儿子，他儿子是自闭症。
嗯，给他念了700-800块钱。
哦，就是儿子的要求。
嗯，自闭症的就是鬼在身上，我这怎么会自闭？想不通啊，就是魔呀，魔性的呀。很多人吓得呢，我就不敢出去见人，我就不敢。哎呀，我就害怕，怕什么？明白了吗？这有魔性在身上，才会害怕，明白了吗？自己把自己关在门里面，把门闭起来，自己的心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你就见不到阳光了，空气、阳光都见不到，所以你就慢慢的自闭了，自闭那么就慢慢的与人间隔阂了呀，气场接收不到了，明白了吗？
好，谢谢师父开示。下面是现实中的问题。问念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如果对方是癌症患者，他会不会悲业？对方会受到伤害吗？
给对方癌症病者念小房子啊？
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他自己会不会悲业？
他自己啊，有可能。对方已经生病的人，你给他任何的接触都会传染。所以你去听好了，一个人跟一个人讲话，如果这个人说自己很倒霉，你马上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他告诉你很开心的事情，你马上就很开心，对不对？你看看师父总是让你们很开心，你们谁跟着我呀？对不对？还跟到我跑到布里斯本去，对不对？为什么开心呀？学佛要学得开心呀，学得伤心谁来跟我学啊？对不对啊？一跑进来，真伤心呀！学法喜充满，学得像弥勒佛，对不对啊？守戒啊，守得要像护法神啊！学佛学得开心，对不对啊？人都追求一种叫开心啊！这种开心是什么？把自己心打开呀、啊！心门打开，你不就不是有悟性了吗？你光明不就进入你的心里了？想不通不就是心中没光明吗？
好，谢谢师父开示。最后一个问题是，同修问在监狱服刑的同修不能够接触到空白小房子。对不起师父，没问题。
你是不是英文名字叫艾玛？艾玛，人家讲的是你们都不听的耳朵了，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来，艾玛之后是谁啊？
谢谢师父开示。
啊，好嘛。
第一个问题，有一位师兄不学了，就把资料给同修用快递发了回来。然后同修打开后呢，发现这个资料是用红布包着的，但是整个是装在鞋盒子里面寄回来的。那资料里面有经书、念诵指南、入门手册、白话佛法、小房子、镊子、红布和信封。他想问这些资料现在还可不可以继续使用？
可以啊。没问题，就是说对他没有影响的都可以，除了小房子不要，他念过的不要念之外，其他的都可以。
嗯，
明白吗？如果他们实在不行，就寄到东方电台来就可以。
嗯，好的，谢谢师父开始。第二个问题，这位同修给不识字的母亲念诵小房子，被他超度流产打胎的孩子，念了20几章之后做了一个梦。碰到一个小孩，别人抱他，他都哭闹得不停，但是换到同学的手上，他就睡得很香。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还是他被母亲超度的流产打胎的孩子？
梦中啊。
对。
就抱在他身上就很好。
对。
那说明他身上有光芒。现实当中也是。现实当中如果小孩子看见你就笑，那你这个人他看到小孩子眼睛看不见的，三四岁的时候眼睛都看不见。实际上我指的眼睛看不见，就是他根本看不见人间很多东西，他就是迷迷糊糊的看。然后他看到你坛城，他看得到，那你光芒四射，你这个人修得很好，明白了吗？
嗯，那他现在是说流产打胎的孩子又回来了吗？
不会，
不是。
嗯，看见他笑，应该打胎的孩子已经超度走了，也就是走的那一瞬间吧。嗯，从他笑。
嗯。下一个问题说，师父开示过，在嘴唇上面有痣的话，代表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很凶，很厉害。他想问，这个痣有分左右吗？
男左女右。嗯，右边嘛对女人不好是。左边的对男人不好受。
嗯，谢师父开示。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师父曾经说过，小乘佛法是大乘佛法的基础。他想问，我们在度人的时候，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守戒律是小乘佛法的基础？
必须要守戒，你不守戒，你学不好佛的。戒律是。啊，我们说是万法之中的法，也就是说学佛的人必须要守戒，不守戒你学不好佛法，任何人都是成不了佛的。所以戒律守戒，说我要学佛你不守戒你根本学不好佛的，所以戒律真的是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下面这么多佛友，至少你们要守三戒四戒吧，对不对啊？你们想守五戒，最难的一戒就是妄语，对不对啊？你们如果就算妄语这一戒守不住的话，那你现在四戒至少守了吧？其他四戒都比较容易的呀，喝酒容易吧？不偷东西容易吧？不杀众生容易吧？不邪淫女的都很容易守的，对不对啊？就是唯一的就是最难的就是妄语。妄语如果守好了，就是基本五戒了。守妄语五戒的人，基本上不会到地狱。大家听懂了吗？所以，如把自己就盯住自己的说谎改，那你就不就五戒了吗？根本用不着守的。你们喝酒的，从来不喝的，对不对啊？喝酒的女人像什么样的？都告诉我呀。还抽烟呢。好了。
好，谢谢师父开示。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同修说他们家的佛台油灯经常结莲花，香也打卷，然后呢，但是有其他的同修梦见他们家的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还有护法菩萨都是在佛台旁边的书桌上面放着，他想说自己是不是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嗯，
菩萨、太岁菩萨和护法菩萨梦见是在佛台边上的书桌上放着。
没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他家佛台一直结莲花，香里打卷，但是同修梦见他们家的菩萨像是在佛台边上的书桌上面放着。
啊，那不管，那没问题的。
嗯，
好吧，
谢谢师父开示。
谢谢师父开示，先请师父解两个梦。这位同修梦到一个大魔头。要杀死一个城里面所有的人，他就找到师父，并且向师父求助。师父对同修说，那个魔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请师父开示这个梦。
就是他一般的魔头的话，就是找自己的要报冤的人，他才会去杀。他对所有的人，他都会伤到他们，听得懂吗？
嗯。
所以就是我们说。不要去欠人家的情啊，不要欠人家的债啊，一个人要学会不欠人家情债啊，不要去欠人家的命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所以不欠人家就比较好。魔实际上是什么？魔就是自己的心嘛，啊，你的心魔，那么别人的心一变成魔了，他就来找你麻烦了，明白了吗？
嗯，
他盯住你，你就麻烦了。
师傅，这个同学 同修需要念什么经来做这个？
解结咒啊，心经啊，礼佛，
谢谢师父开示。那这位同修，他的母亲梦到他父亲说要出门去放生鱼，然后母亲就问一位理发店的老板，父亲放生了多少条鱼钱的鱼？老板回复说50元人民币的鱼。母亲顺便拿了四个信封，请师父开示这个梦是提示要需要多放生吗？
没什么大意思。放生放到理发店去，不说有什么意思，乱梦。
谢师父开示。最后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位同修家里的儿子换了一台新车，准备把旧的卖掉，然后师兄呢就发心要把这台二手车送给这个发心来的同修，说可以帮助大家平时去弘法发书时提供方便。同修想请问他是否可以接受，如果接受
可以接受啊，不要自己用了就好了。发书啊，专门用发书啊，没关系的。
那要注意些什么？
有什么注意啊？要加汽油、水、轮胎看看。
嗯，现实就开始。
这位同修，他的女儿是脑瘫，他已经为女儿念诵1000张小房子，还有400张没有念完。然后后来台长在法会上说，他女儿还需要680张小房子。他想问是需要把400张念完再念680张。还是说就再念280张就可以了？
你再叫他念280张
呀？
嗯，谢谢师傅。看看会不会好？如果我一般的在法会上跟他看图腾，说他还有多少张，一般都加持的。他到了这个数，他就好起来了。嗯，
谢谢师傅开始。这位同修他说他离婚之后和之前初恋的男友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有孩子3岁了，对方一直有家庭，他现在学佛之后觉得不好想分开，但是又觉得对孩子很残忍，他想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怎么办？
谁跟谁分开了？
就是他跟那个男的有孩子了，但是那个
没结婚。
对，那个男的一直有家的，然后他
很不负责任，
一直在一起。他说这种情况。
现在呢？那男的还要他不了？
还是一直在要了。
问他要抚养费呀、啊？
就一直在管他的，就是像这种一直。
他现在想什么意思啊？想离开他？
他因为现在学心法门了，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那肯定不好啊，多痛苦啊！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
不知道，
如果是分开了，
我也不知道。你要叫他真的放下的话，就抱着个孩子到外地去，跟这个男的彻底断掉，失踪，从此以后不要跟这个男的再联系了，对不对啊？然后就投外地的亲戚，或者投靠一个外地的佛友，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死了，我跟他到亲戚家来投奔亲戚了，内地没人了，只能这样啊。你这孩子否则以后会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的。你这孩子以后怎么读书啊？那孩子天天长大怎么办啊？你个混蛋！还要弄啊？
谢师傅开示。然后他说，这位同学说他租了2个仓库，已经签了六年的合同。
就这个女的？
不是，是另一个。
啊。
嗯，然后租的仓库都有水井，请上级给师傅看一下照片。
水井，黑猫警长。啊，是这个井啊。啊，这没问题。
在这个铁皮的里面。
铁皮呢？
井，就这个铁。
啊、嗯。太脏了，太乱了。没关系了，好吧，家里有佛台就没关系。应该没问题。好吧。下水道在哪里呢？
线。
滑的，他自己洗滑的那个。那不要设在下水道边上，好吧？
谢谢师傅开示。 这位同修他想问，他以前搬家搬佛堂的时候，把经书法宝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可能弟弟曾经装过内裤、袜子等物品，然后这再次搬家时又犯了错误，用水杯还有花瓶、果盘都放在这样的箱子里。他想问这个放进的这些花瓶啊、果盘
包起来了不啦？
没说。
应该包的，因为花瓶容易碎，一般人家都用纸把它包起来的。扔掉。
谢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他说他想在店铺打印以下的结缘语句，想请师傅看一下是写的怎么样，请上面给师傅看一下。
写的很好。龙腾虎跃吗？
他想问写有无漏，然后。
与佛结缘，圆满无痛。
悔弃有最好，还是免费结缘好？是否需要更改？
回去有这有几个人听得懂啊？回去与佛结缘，功德圆满，免费结缘，广结，免费结缘，广结善，应该叫广结善缘，免费赠送，好吗？改一改啊。
谢谢师傅。这位同学他说他们当家习俗，当地习俗搬家要放鞭炮，他想问放鞭炮什么时候合适？是
早上。
早上。
不能晚上放。
他想问是设佛台前放，还是设佛台烧香完之后放？
设佛台啊。他设佛台放鞭炮啊，搬家呀。先烧香，求好之后，对不对啊？那么。要出门了之前，搬家之前放鞭炮，这一定是农村的。那么新家门口还要迎接，那么又要放鞭炮。实际上放鞭炮就是驱鬼神呀，因为每一个空的房子里面，它都有灵性在里面的，所以你一放鞭炮它就跑了呀，叫闹房嘛。过去闹搬迁、乔迁之喜也是闹房，结婚也是叫闹新房嘛，就是说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闹掉。明白了吗？
请师傅开始。最后一个问题是，他说，师傅节目问答里有提到，如果大悲咒贴在墙上，后面是厨房，一定要吃素的才行，并且大悲咒的后面要贴一个山水画。他想问这个，是先贴山水画，然后大悲咒贴在山水画上面吗？就覆盖在山水画上面。
你说什么？
就师傅说，大悲贴家里贴大悲咒，要那个后面是厨房，要给大悲咒的后面要贴个山水画。
可以贴在那个背景画后面的呀。
就盖上。
啊，盖上没关系。
好，谢师傅开始。谢师傅开始。这个同修说他小房子念不过来，然后呢，他找了一个法师。让那法师帮他念一种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专门化解自己和一个男的之间的冤结。然后呢，他就梦到那个男的有一个房子很漂亮，装修很好，房子是开饭店的，消费很贵，吃了一个梦中自己吃了一条鱼，然后后来又吐掉了。他现在想问，这个是跟机缘的小房子质量有关系吗？
有关系，有荤的东西进去，那一定有问题。
小房子这样。谢谢师傅。这同修梦到去放生，有一条鱼放下去之后变成全黄的龙飞走了。还有一
放生好。
还有一条鱼在讲话。这条鱼呢就说，跟他讲说这些鱼里面有很多是残疾的，而且还说自己不想说太多。他现在想。因为最近他们找到一个很便宜的地方，买了很多那种便宜的鱼，不少外地同修过来大放生。他想问是不是跟放生鱼的质量？
没关系。
谢谢。
有一些鱼老板都是很黑心的，看看要死了他就卖给你放生。
谢谢师傅。这儿还有一个梦，梦到本来要放生，但是不由自主把一条鱼肚子剪开，自己意识里想怎么会这样。 接下来又要放生，好像有四条大鱼，可是鱼的肚子又被打开了，不知道是谁开的，鱼肠子也出来非常多，然后有人竟然说要2块钱美金当垃圾的拉走。那现在想问是不是放生有不如法？
嗯，应该有一点。啊，每一个环节都要对照范本来做，就比较如理如法。
明白了，谢师傅的问题。
嗯，好，大家休息15分钟吧，好吧？看我家里外面比较好。家里里面没地方放了，只能放在书柜这里吧。书柜往卫生间这边移，可以挡掉一点不好的气场。
好
吧，
好的，
嗯，
好，谢谢师傅开始。再请师傅看下一个图片，嗯，左边是同修的他的房间，他现在是把佛台放在他房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右边是他整个家里的房间图。
嗯，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好吧？
好，谢师傅。
大台桌是吧？
对。
床啊，他。你问他是夫妻房还是他自己一个人睡？一个人睡，佛台放在这里没关系。
就是他自己的房
间。OK 了，就给他放在那里。
好，谢师傅。下面是他房间，他自己拍的一个照片的，想请师傅看他的轮窗位在哪里。
嗯。就可以放在右手边的，右手边那个上面。他不是有一格吗？写字台上面，就放在那个一格上面。
好，谢师傅。再请师傅看一个佛牌。同修想，问，有同修建议他把花瓶放在菩萨像的这个两侧，但是也有同修，
他下面有地方，他就放在下面。
因为放在下面可能会挡住菩萨花花瓶的
位置。那就这样放没关系。我觉得你看他还是光芒四射的，挺好。有菠萝，有西瓜，有哈密瓜，这个水果还是很丰盛的，西瓜非常新鲜。啊，叫他以后把两个油灯去换掉。你说这种油灯不好。你们远看油灯里面有两个。大家看到吗？灯罩里面是两个头，看见没有？要最好的油灯就是我们那种红的，像油灯那种。好的，
谢师傅开示。
谢师傅开示，先请师傅解一个梦。他梦到在一个楼上有很多人跪着在念经，而且有一个很大的观世音菩萨像。在观世音菩萨像的后面有一个佛像，佛像的旁边有迦叶尊者，还有3-4个尊者的像也在念经。
迦叶迦叶
迦叶，
你的字一定要念是，
对不起，
你加点叶问题不大，但是不能在这里念迦叶，好，迦叶迦叶要迦叶了。
谢谢师父。
你念错。
有迦叶尊者，还有3-4个尊者的像也在念经。他就说这佛像还会念经啊，然后他就看到寺庙里的高僧大德念的经都转化成尊者像了。这3-4尊像呢还教好多人在念经。紧接着香烧完之后他就又续了3根香，但是点着的香呢并没有插入香炉里，直到香呢一会儿就快烧完了，他就急忙插进了香炉里，插进去上边一半，下边的一半却断了，然后他就急忙把下边的一半也插进去。
做梦啊。
对。然后结果呢，他就赶紧拿那个打火机烧下边的一半，香开始燃烧，但是呢，香灰也跟着着火，他就拿那个灭香的盖子，怎么也灭不了，香灰就一直在燃烧，后来他就很害怕，接着他就拿着香灰甩了2下，香灰就灭了。然后梦境一转呢，他就又梦到他要换房子，就找到原来的房东， 他就跟房东说，说我出来租房子就是为了设佛台，绝对不会出来租房子住的。但是那个房东怎么也没有给他找着那个合适的房子。嗯，然后他想请问是什么意思？
心不静，相就代表你的心呀，供菩萨的心呀，心不静的话，就是上下燃烧的话，就是火特别大，火旺。过去有很多人就是要出师之前都是做到这种梦的，上面烧下面烧，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的，很多人香烧插下去之后下面往上烧的也有，因为下面没有灭根嘛，是吧？明白吗？
嗯。那他后来的那个梦设佛台，是不是他设佛台的机缘不够呢？
嗯，没有这种说法的，谁都可以设。
嗯，好，谢谢师父开示。下面请师父看一个房型图。他实际上是在一间屋子里，然后他隔了一个有一个窗，然后外面就是一小长条的地方，在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地方是一个佛台。
可以。
好，谢师傅开始。
嗯。
下面再请师傅解一个梦。他梦见和一些师兄呢准备坐飞机去参加法会，他们都申报了义工。有一位认识的女同修坐在后面，一直怀抱着一个圆乎乎的小宝宝，特别可爱。他就走过去，还摸了小宝宝的脸。梦里感觉呢，这个小宝宝是那位女同修的孩子，但是呢，他白天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位女同修说自己之前流掉的小孩已经超度走了，最近几年都是清修的。他想请问师父，
就这个孩子刚刚走。
好，谢谢师父开示。再请师父最后看一张佛台的照片。他是这样子的，他呢，这是他之前的佛台，他现在呢另外设了一个我们东方台的佛台，然后他想把这个，他没拍，他就是想把两个佛台现在合在一起，因为他要搬新家了，他想请问怎么摆放合适，然后怎样供水杯。
首先要看他哪几位菩萨，还有祖宗嘛，肯定收起来的，祖宗是逢年过节拿出来，平时不要去供呀。他现在这个不是佛台，是神台，明白了吗？
他想问那个那尊观地菩萨像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地菩萨、周仓菩萨和太岁观世菩萨摆放在一起。
可以啊，放在一起。
这位女同修的孩子是吗？
对。
好，谢师傅开始。再请师傅看一张图，他想请问脸上的这个痣，是否要点？
有点像张曼玉。脸上那个痣在哪里啊？
鼻子。
哦，在这里。
边上。
哦，不大好，有点泪痣。小女孩也为了拍这张照片拍过来，化妆化了一个半小时。你告诉她，这小孩子性格两重性的，温柔的时候很温柔，厉害的时候很厉害。经常想不通，所以他一定要帮助你，明白吗？
好的。
一个字能点的小一点是最好。
好的。
好吧。
好，谢谢师傅开始。
想的太多了，他。
好
吗？
好，那个大杯水，他现在说，给那个观地菩萨，还有这个铜像针怎么供奉？可以用一个吗？杯子。
杯子一定要分的。把那杯子重新买呀，要小一点的，不要再把手的，他怕菩萨不会拿杯子，才弄个把手的，那是给人喝的。
那好的，那香炉也是每一尊菩萨都有吗？
最好是了，烧香不怕多的呀，菩萨很开心。
那您说的那个，他说下面那个是地主菩萨，他想请问，如果继续
最好对吧？
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如果 说只要对人家孩子有帮助，合理合法的收取一些费用，那也是正常。他因为毕竟是搞这个工作的，对不对？
嗯，谢师傅开始。接下来是谢师傅的问题。好，谢师傅开始，没有问题。感恩师傅开始，想再问一下之前的一个问题。这位同修想要结缘黄色的背景画给别的师兄，然后外面只套了黄色的布袋，被一个12岁以上的初中男孩子，
做了一下，
夹在腿上，那是否还可以结缘？
不讲了吗？没问题的。
哦，好，谢谢师傅。刚刚
说什么？小童男童女，没问题。
谢谢师傅开始。接下来是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以前跟佛友开了培训班，是少儿培训机构。后来另外一位佛友，他家的孩子是自闭症，就在同修那里上硬笔书法课，后来中断了课程。那现在这位同修又重新开了培训班，他就想问是否可以告诉那位自闭症孩子的奶奶，也是我们的佛友，就关于开课的事情。他就担心，是否有存在主动拉师一脸才的
啊，随缘吧。不要去给其他的佛友增加更多的压力。
谢谢师父开始。最后是一个梦境，这位同修梦见他的表姐给他寄书，没有打开看内容，他就问他的表哥说，表姐怎么会给我寄这本书呢？他的表哥就说，你表姐寄的这本书要在2年内你再把它成功的送给别人，你就没事，否则生命会有危险，你给了别人，别人也必须要在2年内成功的再给另外一个人，这样他就没有危险，全部都这样的，每个人都要这样做。他就想问这个梦境有什么意义吗？
不要怕困难，不要怕麻烦，好好的奋进。
谢师傅开始，没有问题。谢谢师傅开始，请师傅先解答一个现实中的问题。生动物的供应商，尤其是以鳖为最多。然后这位供应商长期把鳖供应到国外市场去，然后数量很多，这位男同修就想集合众多同修的力量把它买下来放生，不要让这个批发商运出国外。但是这一群同修有很多是来自外省的，那这位男同修就想问是否可以帮忙为大家放生，大家各自祈求，放生的钱也各自付给批发商，这样做是否容易无法？
如果人家不愿意你怎么放？他自己愿意，他可以放，明白了吗？你总要说服人家同意才能一起放。
然后他说是否可以成立群组，主要目的要就是说更方便更快的通知大家，批发商有一批鳖要出去，这样是否容易？
你这里又弄掉了，他又批发了。弄掉他又批发了。
不放在前面，四盏油灯摆在后面，感恩师傅。
可以。
感恩师傅。下面是一个梦境，请师傅解梦。现实中同修的儿子马上要高考了，同修梦见进到一间小屋子里，很多人坐在里面，同修和另一个人挤着坐一张椅子，那个人的一只脚放在椅子上，这时一个人走过来递给同修几张纸，说是同修高考的辅导材料，关于语文和英语的。同修感觉很难，想提问儿子，出门来到一条灰蒙蒙的马路上，一阵风把这种辅导材料刮跑了，同修边哭边追着求菩萨，在脏乱的马路上找不到就哭醒了。现实中同修的儿子6月份高考，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对孩子的高考有影响吗？感恩师父。
没有影响。
感恩师父。最后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请稍听。一张观世音菩萨的护身符卡片，同修的儿子发脾气，包翻了，掉在同修的脚踝上了，同修已经忏悔了，请问师傅这个卡片还能用吗？感恩师傅。
可以。
好的。接下来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坐地铁的时候，旁边人的手机把同修手上拿的大悲咒卡片碰掉了，掉在同修的脚上，同修穿着凉鞋，没穿袜子，请问师傅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吗？请问这个大悲咒卡还能用吗？感恩师傅。
大悲咒的卡掉在哪里了？
掉在同修的脚上，穿着凉鞋，没有穿袜子。
还可以。
你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吗？感恩师傅。
上面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供奉心灵法门供奉的所有菩萨，佛台不够。
你吹。干嘛？怎么会这样的？文字都会飞到这里面去。
好像不是活的，
死的，肯定啊，他活得了的。那里面这么长时间空气没的，怎么活啊？把它剖开呀，剖开把它放掉，擦擦干净，再合起来不就好了？
嗯，
好啊。
感恩师傅，还
能用的东西吗？擦擦干净不就用了？念几遍往生这么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先请师父看几张图片。有同修发现结缘的菩萨吊坠里面有个文字，请问师父还能
图片呢？
佩戴吗？
我等着看图片呢。木有。
待会儿
的我们现
实六七十，感受，感受，直接开
门。就问过了。就这个吊坠啊？干嘛呢？
里面有一个文字，请问师傅，这个还能佩戴吗？如果不能，该怎么？
什么文字啊？
就是一句文字给。
哦，飞的文字。文字。飞不出来了，把盖子打开不就得了吗？不下来。
好的，感恩师傅。接下去还是一个佛台，同修左边的佛台是同修的姐姐的，然后呢，他同修姐姐现在也想供奉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他说可不可以两个佛台都请上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
可以啊，分开一点嘛。
再分开。
两个桌子啊。再分开一点。
嗯。
嗯，好吧。
好的。
如果能够放上一个屏风啊，一个单面屏风也好。
嗯。
是真的。嗯。
好的，感恩师傅。请师傅看下一张图片。就是黄修他现在是租在人家家里酒店公寓那种房型在住，然后呢，房东不让他设佛台，他想弄一个柜子，平时关着的。上香的时候打开，就是在床的对面红框框的那个位置。
嗯，可以。
能请问可以？请问师傅，这个佛台是否如理如法？
要配音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就他把那个三个架子弄黄布呀脱下来，好吧，没办法，跌了那么高，好吧，
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好像现在是下面是空的，
哪里空的？
你给我画像。
哦，没办法，睡下去了。后面那个架子把它黄布黄住。
梦见地震了，孩子拨打电话号码911，打通了师傅的电话。师傅在电话里对孩子说：“
什么时候换工作？”
师傅在电话里对孩子说：“马上到观音堂来。”孩子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在三角形的支架下躲避。请问师傅，梦境该如何，有什么寓意，以及针对梦境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感恩师傅。
干什么了？
就是小孩子梦见地震了。
地震。当心点，多念消灾吉祥神咒。
好的。
好吧。
好的。
化解灾祸很重要。
好的，感恩师傅，没有问题，谢谢师傅。
谢谢师父开示，请师父解一个梦，同修在晚上上香的时候，帮另外一个师兄问莲花的情况。
水果和水它先放在外面，等到空的时候它再放进去，看我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
感谢师傅。接下来也是一个土佛台位置。同学想请问这个位置是佛台可不可以？师傅，接下去是一张香炉的照片，同学想请问这样的香炉可不可以用？
拆起来多麻烦，有这有啊，而且你这拿出来什么？咱已经烧完，最后拿出来的，有根在下面的，哪有香炉这么用啊？香炉一般嘛都是上面有香灰的。
最后呢，我是他自己认为自己肯定不会怀孕，但是梦中检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自己已经怀孕了。然后刚刚参加新加坡法会，也是在法会的前一天，是他自己又去梦见自己又去做怀孕检查，然后显示自己也是怀孕了。他现实当中的话，以前流产过很多孩子，但是现在确实打算生二胎。他想请问一下，这两个梦是如何解答？
应该第二天没问题。
谢谢师父开示，请师父解两个梦。同修在新加坡法会期间，梦见另外一个师兄给他纹了一个红色的英文字母 J， 这是个解梦。
师父自己都在做梦，我正在解呢。请你再说一遍。
师兄的弟子证的号码，夜里两点多的时候，这位同学就梦到自己来了一个院子里面，然后看到院子当中有一个水缸，水缸里面却没有水，然后缸里面插着几个干枯的那个树杈，缸的左侧是有一只两朵小小的花苞，但不是莲花，右侧有一只莲花，有一个拳头的大小。粉色当中有白色，但是却没有开打开来。他想问一下，梦里这个莲花是不是那位师兄的？
应该是。
现实当中这位同修是妇产科医生，但已经离开医院了，还没有办理离职手续。他之前的时候在两次法会当中都有做过类似的梦，一次是法会当中他梦见，他自己去做怀孕检查，然后
菩萨怎么讲的，对不对？菩萨不会告诉你多少功德，因为要很多功德都要在当你在消的，当你得到功德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消灭上了，明白吗？菩萨不会说把你这些功德一直留着的，因为先要消掉你即将要发生的那些灾难啊、麻烦啊、磨难啊，因为你开过法会之后，你就会很顺利。实际上，这功德已经在用了，300，可能用掉300吧，不是功德300，懂吗？
谢谢。下面一个现实的问题，师父说女的穿西装不拜礼拜，绝对不能拜礼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解释。
这是最近开始的。这个人好像是这里的最近的，你们看见到女人戴领带不啦？那难看不啦？你们讲给我听吧。
加法法会期间，梦见另外一个师兄给他纹了一个红色的英文字母 J。
纹呐、啊？
对，纹身。
哦，纹身结。结啊。
J
然后呢？纹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纹身的话，实际上也是帮人背业，这还不懂。
谢谢。下一个梦，同修新加坡法会结束后，睡觉前问了菩萨，同修这次新加坡法会累积了多少功德，然后就梦见了300这个数字，请师父解梦。
300。很厉害的，功德嘛肯定有的，这几百几百嘛，实际上，对呀，戴领带是什么？男人戴领带，功
过去说带领带就是一种束缚呀，得体的束缚，所以对女士要特别放下，要开放，就是说比较自由。所以你看在大的场面上，女士随便穿什么衣服的，夜礼服啊什么服都随便你穿的啊，但是呢男的就是西装领带，就对男士有一种束缚。所以人家说过去送领带给一个男的就是想套住这个男的，听得懂吗？所以这是想法的。实际上最大的问题还是说明这个女的不适合戴领带，其实也就是一种传统的礼仪上传承下来，西方社会里面也是的，女的不戴领带，除非你是职业军人啊或者职业什么的，你看到军人或者一种职业的那个在公务人员，他可能会戴领带，那这个领带戴在这里就有一种束缚，大家听得懂吗？你看你一个男的一戴领带，肩头就不能做垃圾事情，就跑出去啊，哎呀，从人家做到这种调戏人家，你说你戴着领带你敢吗？你会吗？他有一种束缚嘛，明白了吗？
师
傅
开始，有四个佛台
向
顶师傅看一下，请
抽筋
给师傅看一下，谢谢。
这个佛台是哪一尊？实际上他也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是说本来这佛台挺好的，他就好像觉得哪个菩萨大，释迦牟尼佛比观世音菩萨大，再近一点。蛮好的，因为菩萨都没关系，明白了吗？上面那句子相信不了，好吧？我会看。
他说他想请问这样可以吗？他说那个隔板是白色的，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总是不是太好看的东西，没办法，他条件比较有限，因为他那个桌子扁的嘛，没办法，没办法，那就这样。
最后一个佛台，
请师傅看一下。概念听得懂吗？其实他完全可以把佛陀那个佛陀可以放在那个菩萨像的下面当中都可以，垫高一点点都没关系的，明白吗？可以把观世音菩萨像再垫高，他也可以放在他的下面。或者放在上手也可以的，明白吗？否则整个格局就破坏掉了，好吧？
好的，
感
谢师傅，请上镜下一个问题，谢谢。嗯，请师傅开始。
你们说好看吗？上面像把镰刀，像把那个锯子。你说这个佛台会好看吗？拿这两上面那块，什么玩意儿？要么横过来，不能把西瓜的尾部对着磕头的人，对着菩萨做不好。要么就竖起来，要么就横过来。
可以让他把西瓜拿下来。
你直接吃掉。
也拿到下面一层，下面是冰箱的那层。
可以啊。放在下面就更好，好吧。
好的，感谢。他同时问了一些，他家里原来有一个老佛台，因为要搬新家，所以他想请问师傅，有一些菩萨可以请走吗？他是原来有个佛祖、观世音菩萨、关公爷、两位财神爷、老君爷、人祖爷，还有毛主席。
随缘吧，好吧。
谢师傅开始，就想问一下观音堂里面平炉的那个掉到地上，是否可以拿起来再继续使用？
没关系的，擦擦干净呀。
嗯，
好吧，继续平炉吧。
谢师傅开始。 这位同学想请问，如果菩萨像褪色了还可以使用吗？他说大概还剩下原本的50%左右的颜色。
不尊重，不是太好。
如果需要更换，需要念什么？
三遍以后就可以。
先师傅开始。那这位同学他婆婆是修其他法门的，他想请问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念心灵法门经文，他婆婆念其他经文，这样子论如法吗？
没关系啊，他就一间房啊，不可能两间吧？他不可能一间吧？对不对啊？婆婆念经的时候，他可以到客厅里去念的呀。
嗯，
一个屋檐下没问题的。
的尸体这句话，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跟他小房子的质量有关系？
对呀、啊，没有把人家灵性念掉呀。
嗯，
他尸体还在呢，你没把他念掉呀。
嗯，
念掉了嘛就飘上去了呀，没念掉嘛还是尸体啊，鬼呀、啊。
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同学他许愿清修很久很久，没有谐音跟念稿，日常生活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念头，但是最近这三个月每个月都有一次谐音的梦稿，而且都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状况的梦稿，想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明在他的意念当中已经有谐音了呀。梦稿来的话就是对你针对你的毛病来考你的呀，你没有这毛病为什么考你呢？就怕你过不去呀、啊。学会克制啊，要学会克制、啊。人不是动物，想干嘛就干嘛。对呀、啊，菩萨都是一样，菩萨不会相互嫉妒的，没关系的。你念你的，我念我的，不一样。你修你的，我修我的，不一样。
其实还是
人不要心里去打架就可以了，菩萨不会打架的。
真是的。这位同学他问说，如果这一年有两个农历的五月，就是闰五月、
嗯、
那么如果在第二个五月份结婚的话是否会有问题？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五月份当然先取前面那个五月、
嗯、
一个是正五月，一个假五月、
嗯
嗯、他为了天时的调节呀、啊、才多出来五月份的、啊
嗯、
你当然用真的了，你用假的干嘛呢？闰、嗯、五月嘛，你后面那个五月就是属于虚的。
现实开始，这位同学他早上起来意念中有一句话说，现实开始。
谢师傅，第一个问题，同学梦见老公捞鱼，河里有三个网，中间的是老公捞的，同学过去把中间的那网鱼放了，鱼是红色的，还很大的。在生活中，他的老公不吃鱼，更不钓鱼，感受自己吗？
上辈子。
谢师傅。前面请师傅看几张图片。第一，这个阳台是否可以设佛台？
嗯，可以啊，挺好啊。
谢师傅。
嗯，对，设就设了。
第二张是这个位置，设佛台可以吗？上面有空调。
嗯，不是太好。嗯，但是没办法，再换一个地方最好。如果有。实在没条件的话呢，就是在那个插座那个地方啊，弄一块板，还挡一挡。
谢师傅，最后一张图，请问这个画可以供佛台吗？
这可以啊，很漂亮啊。
好，谢师傅。
这挺好的。
谢师傅，
就你马路上把它就拍回来。
谢师傅。
摘的，自己摘的。
谢师傅开示，请师傅先解两个梦。这位同修梦到在开法会的巴士上，有一个佛友问他，他给了负责人费用，可以坐在法会中间，巴士中间的位置比较舒服。在梦中，这位同修是巴士上的义工，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收到相关的费用。那想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巴士上的义工？
就是。法会巴士的义工
啊，干嘛呢？
有人说他可以，他们可以交费用，然后可以坐在中间比较舒服的位置。然后梦中这个师兄就是说他不知道，
那就通知他不要再说了。
谢谢师傅开示。这位同修开了一家花店，楼层底下是负一层，他 他想请问这里可以设佛台吗？因为同修家人要求把同修把佛台搬走，同修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设佛台，只能在这一层设。上面开花店，下面
没关系的呀，开花店有什么关系？
谢师傅开始，这位同修家里有人信净土的，所以会有观世音菩萨和西方三圣的佛台。这位同学的母亲在家里也设佛台，现在需要搬家，新家的面积比较小，计划是在卧室设一个佛台，家里客厅是另外一个佛台，两个佛台是背对背的，这样如理如法吗？
可以。
谢师傅开始。是个现实中的问题，这位新师兄确定在门店里设佛台，作为佛友帮他设好了位置之后，他请家里的侄子是看风水的，也帮他选了跟同修选了同样的位置，但是这个师兄在大门口墙上放了一条龙，然后大堂的正中央柱子放了一只玉蟾蜍，龙跟蟾蜍的位置都是高于佛台菩萨像的位置，他想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高于菩萨像上面是什么？
他就是大门口墙上摆了一条龙，然后大堂中央的柱子放了一只玉蟾蜍，这条龙跟玉蟾蜍
好，
最好不要。谢师傅开始，
很容易招灵性。
明白。谢师傅开始，最后这位同修在请东方台菩萨像之前，家里已经供奉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和弥勒菩萨慈像，现在家里一共供了八尊慈像，他想请问礼佛上香是要磕几个头？可以每尊菩萨磕一个头吗？
可以。
谢师傅开始。感谢师傅慈悲开始。这是一位悉尼佛的问题，他说他梦到自己进了一个餐厅，门跟东方台一样，然后比现实中的大三倍，里面很豪华，有一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大床，像酒店一样。他要出去的时候准备关灯，但心里感觉说是要灭火，然后想着把灯关掉就可以了。请问师傅，这个梦有什么意义？
如果做梦做到比现实当中奢侈的话，你就叫他放低目标。现在好高骛远，已经追求了一个不一定能够达到的事情。
感谢师傅，让麻烦绍兴给师傅看一位。这位佛友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学佛的，念经比较精进，每天可以念四五张小房子。他现在是刚过了53周岁的生日后三个月，然后同修是在两三个月前额头上开始出现这种叉叉状的印子，那慢慢消了之后，刚刚胸口又出现了同样的印子，然后感觉疼，人出虚汗。然后现实中同修最近经历过以下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前阵子去度一个人，是一个身上患有17、18年皮肤病的人。
你看看，你们仔细看看，师傅教教你们吧。看看，面对你们的右的发结这个下面，有一个女人的头，看见吗？眼睛就是她跟头发似的，看到吗？侧着身体的，看到不啦？看不到。一个女人，下面是个她的身体，看见不啦？长头发，短头发，看见了不啦？好了，灵性啊，他就坐的那个人呢、啊，上他身啊，看不到啊。好了，翻过来第二张，打几个叉是吧？
对，身上发现有这种叉状的印子。
就是麻烦的，他过去造的业。被下面全部打叉了，你们都不知道，下面你做件坏事他是打叉的，做件好事是购物，听得懂吗？没有五角星的，明白了吗？
是因为他背业导致他本人自己的业障爆发。
对了，再往后拉，你看看，你把肺上出去，不是完全背业的，导致他本人本来就有很多业障。听得懂吗？脾气很不好。
那师傅，请师傅慈悲，就像他这种情况，要加强功课中什么经文？
小房子呀、啊。
做小房子。
还有礼佛。
好的。
以后还会有的，他。明白吗？
感谢师傅，那麻烦少卿给师傅看一个佛台。
我们叫他把红布再披下来呀、啊。
他应该是带柜门的，像这种还需要披下来吗？
哦，有柜门，少一个我没看见。应该可以的，那么好。
他的背景画有点歪折贴的，像这种可以吗？
这是不平整的，不平整，而且上面有个玻璃纸，油汪汪的，对不对啊？观世音右上角不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看到我俩头上有光的玩意儿，观音菩萨像的右上角，看到不啦？你们在天上看到的菩萨很像的话，实际上菩萨已经走掉了。我已经跟你们教过你们了，跟你们讲过了，菩萨只要在天上站一站的话，他的坛城在不会在瞬间就消失的，这样这个样子形状还在。实际上你们看到的云层，哎呦，像菩萨，像菩萨，菩萨已经走掉了。大家听得懂吗？菩萨真正在的时候，你们看不到的。但是菩萨一离开，他这个印子啊，就像你们拍照片的时候，听得懂吗？你们眼睛看着电灯泡，盯着它看，突然间闭起来了，眼睛里有没有一个光啊？有电灯泡吗？就是这个感觉，听得懂了吗？不是真的菩萨还在，你们看到的菩萨已经走掉了。
是需要更换背景画或者念小房子。
用不着，挺好，菩萨都在上面，不行。
他说对不起。那麻烦少卿给师傅看一个佛台位置的问题。他请问师傅，一和二的位置哪个比较好？然后右下角那个是他现在的佛台吗？
选这两个只能一，二只能二，明白了吗？你要我自己选的话，我当然希望把佛台靠窗户。很多人们就不舍得跟窗户被关掉了。你当然在窗户后面的菩萨来起来也方便。很多人根本没脑子的，以为哎呦家里一个窗户不能开了。
你是看第一张佛台照片。这个同修他目前他供了其他菩萨像，然后同修跟他说要设置新的佛台来供我们东方台的菩萨，可是他不想那么做，他想同样一起放在一起，想请问师傅这应该怎么样？
I don't know。
好，行，就是
我已经讲了，你说怎么放啊？你告诉我呀。把礼佛大忏悔，我们站在那箱子上。你说把心灵法门的佛台放在他的心里面就好了。也不一定要放在上面。他这么多菩萨，不能不好意思请走，对不对？
对，
随缘的。
好，就是来，请稍等，你先看第二张。
礼佛法门，水冲下来了。玉佛节啊，这水还这么大。
他现在也要供东方台的菩萨是吗？
要换背景画，好吧？
好。
啊，这个，不能把佛陀那个头像弄了，就这么一点点，这都是水不清净的，明白了吗？重新调整一下，拍过来再给他看吧。
好。
绿色的是什么水果啊？香瓜。香瓜。跟澳大利亚不一样啊。你看他还点蜡烛，你看到吗？傻傻的，油灯不点点蜡烛，点蜡烛不就是跟地府通气吗？这还不点？因为庙里不是能点的，庙里要超度的呀，要跟地府。两遍他听不懂，所以他是修的根基啊，没有大愿啊，跟法师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想跟下面沟通，一沟通他来找你，我叫你超度。你看庙里做佛水陆法，为什么他们都要替众生皈依的？我们皈得起不啦？ 你们也不能自己家里人都超度不完了，你还要替这个众生超度，你们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师父就只能心灵法门先不点蜡烛，就油灯就可以了。
随时开始，请上书下座。哦，是，对不起，是第二章，第二章。他这个佛台后头有一个空调管。
你已经修得很好了，你已经把人家的佛台当成你的了，不是我的。
少师兄，少师兄，下一章要看他空调管。他后头。
连那个就可以处理掉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就先跟菩萨说一下，然后就拍照。
嗯，
好，谢谢师傅。然后他右手边还有一张财神菩萨像，这个也没问题，就放在隔壁。
走到近一点，没关系。大家说这是天财神的地财神啊？说天财神的举手。放下来，说地财神的举手，没有一个人，说明你们都有很有智慧，这真的是天财神。后来会看吧，现在会看吧，啊，人家以后叫你们看，你没看见过，还有很多人没举手的，抽筋了就好。好了。
画后面那边有个接风箱可以吗？还有个空调管。
哪里啊？
其实要放大一点。
哪里有？好，现在有，没关系。
谢谢。好，下一张，三叔，谢谢。这张他想请问师傅，这样佛台摆设菩萨位置可以吗？
嗯，蛮好啊，很漂亮。就是最后一位黑的不行。弥勒佛是。所以我就跟你们讲，黑的千万不要放。你要真的供弥勒佛，就请一尊白的，黑的不能放。你看看黑的变成像什么？那说对人家尊敬不尊敬？开玩笑。
念七七七嘛。
有一个方法，就拍张照片，把这尊弥勒佛拍张照片，然后叫人家 PK 一下，完全把它弄成白的。还在那种箱子。平时的孩子，
下一张，谢谢。这个同学他这是一个小孩房，他第一个问题是可以在这个房帘子的后面那边放一张大悲咒吗？
哪里啊？
就是在红帘子的后面那边。
后面？
对。
后面在哪里？
就是上次他现在指的这里。
啊，这里啊。
对。
他不要放。
不要放。
嗯。佛台就佛台，菩萨都在，你还要放大悲咒吗？
好，请上去给师父看下一张。那这个佛台的右手边是一个小孩床，那现在小孩子现在16岁，他家好像说他没有其他安放佛台，请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他脚是面对着窗户。
哦，就在那个边上。
对，
16岁一个孩子是吧？
对，16岁。
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以后像这种家里。条件不是太好的话，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弄个盖子。
上次，刚刚你看过，没有用，没有用。那谢师傅开始。
我教你讲三遍。
谢师傅，先请上师兄给师傅看一尊财神像。同修在学心灵法门之前请的，请问是天财神还是地财神？能否与东方台的菩萨们一起供奉，还是单独供奉？
拉近一点，给大家看看。好，说天财神的请举手。你看我东方台为什么？说地财神的请举手。不能不举手的，每个人都要举手的。说地财神的请举手，头还是举手，举得高一点啊！一二三四，哎呀，真聪明，4个人。地财神看不出来啊， 以为眼睛往上看就是天财神啊，脑子有问题啊，穿的衣服全是地府的衣服啊，你看看他的鞋子，你看看他的头饰，这看不出啊，像个古代的老人呐、啊。你去看看天财神的鞋子有没有啊，你看都看不见，现在明白了吗？他穿的衣服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请师父解答，问师父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呢，他往生的爷爷娶不了。
就是你们以后，
对不起，
对不起，以后你们头往天上看，你们又是菩萨了。
浴室房子能卖掉吗？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父。同修现实生活中要卖房，求观世音菩萨托梦。做梦梦到就搬新家，家里的东西不是新的，有些质量不好，房间里的东西都是蓝色的。他想请问师父，这个梦预示房子能卖掉吗？
不卖掉。
谢师父。同修梦到鱼都在天空中跳来跳去，没有水。
那是天上的鱼啊。那当然，天上哪有水啊？瑞兽啊，全部都是在天上，他们能活的。它是一种灵气，它也没肉身。
谢谢。最后一个梦，同修梦到自己被一捆绿色的电线缠绕，浑身烧得很痛，请师父解梦。同修往生的爷爷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没有生育，不久就过世了，然后就娶了同修的奶奶。同修问，需要超度爷爷第一任太太，只知道他姓胡，小房子的见证书该怎么填写，请师父。
胡啊，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你不是糊涂吗？就写爷爷的名字的夫人嘛，尊重他一点。过去他这个都是第一老婆、第二老婆，他都是合法的呀，所以他这个不存在一些不好的歧视，所以最好还是就直接称呼他是夫人就好了，爷爷某某某的夫人嘛。
甘师傅，同修现实中要卖房，然后求观世音菩萨给他托梦，做梦梦到搬新家，但家里的东西不全是新的，而且有些质量不好，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可以直接对参观老板说这样做会有功德吗？
会有功德，只是因为他平时都吃荤的，人家很多 vegetarian 的人呢、他要干净，他不一定会到你这里来，一个初一十五来吃顿素的。明白吧，他就是吃白切天人，他就到人家专门的素食店去吃了，干净的。你平时不都是鱼肉啊，你盆子啊，你锅子啊，人家都嫌你不干净的。但是呢，你这个推出呢，对那些吃荤的人，让他们初一十五吃顿素呢，的确是件好事情，也是有功德的。只要他这个想法还是有功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受开始。接下来请师父解一个梦。同修做梦梦见孩子说，我的妈妈在环游放生，然后接着同修就看到很多很多乌龟顺着江流而下，又梦见自己在人很
不好被电着了。实际上像这种说被电线呢、被什么东西缠绕，实际上就是你精神上在某一件事情都想不开呀、想来想去转不出来，而且是对自己还有刺激的，明白吗？伤害自己的。
那请他多念心经，可能是。
感恩师父开示，这位同修，他周围有一些开餐馆的师兄和佛友，他就问说，是否可以建议这些开餐馆的师兄佛友，每逢初一十五，特别多推出一个全素食菜单，来推动客户吃素，因为他在海外，然后他就说，对新人客户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是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十五吃素，对人的身体健康和运气会比较好。他问这样说和做是否如理如法？
饿在哪里、
在儿童房里面。
当然
谢谢师傅。然后请稍交给师傅看第二张那个现实。他现在说这个是佛坛一的位置，他说那么如果在这边设佛坛之后，可不可以把前面那个佛坛前面这个小的沙座椅拿开，移到另外一边去？
就是啊，不要了。
他就问说，那如果把这个座椅移到另外一边去，会不会影响风水？
不会。
好，没有问题。
相当漂亮的家里，红木家具，这是紫檀、华阳木这些。
两个乌龟，还有一个像狗一样的中国在水里游。接着又梦到一只小乌龟在咬他右手手指，但没有感到痛。然后他就想请问师傅，这个是菩萨在提醒他要慈悲放生吗？现实生活当中看见
很瘦，他已经放了很多人也是。
他现在是吃，现实生活当中家里面父母亲都生重病，然后他就一直想要放生。
要放生，他放了没有啦？
他没有说要放，他就说白天他一直在想说要给家里人大放生。
嗯，那就是赶快去放了。
嗯好，嗯好，感谢师傅。
小的已经生病了还不放生？
对不起师傅，刚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佛台的问题，对不起。这位同修他现在有两个地方就要请师傅开示，两个地方好，第一个是在大厅的左下角有佛台一。然后第二个位置是儿童房的那边有个佛台二。
用小房子的理解对不对？第一是要精准的小房子，经文是阴间要精准收到的，还所欠的债。第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经文是阳间冤结的人收到的，化解我们的恶缘。第三是消除业障的小房子，经文是自己收到的，从而消除自己某方面的业障，比礼佛大忏悔文消业消除的业障多，感恩师
父。啊，陈慧，回答回答。
感恩师父，弟子如果回答有不如理的话，请师父不太原谅。第一个一定要经过的小房子，经文是给阴间的要一个收到，还所欠的债，这个是对的。第二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经文是给阳间化解人。收到的弟子持保留意见，这个应该是化解
有差距。
感恩师父开示，这个同学问，家里到处都是白蚂蚁，楼梯上一开灯，成千上万只白蚂蚁，还有洗澡间一开灯也都是，洗澡的时候碰到白蚂蚁也死了很多，同学问应该怎么办，怎么面对？
搬家，赶快叫人家搬家之前清理，然后要搬家，要念无数的往生咒，这个整个的结构出现变化了呀。这就是人家买房子的时候要检查白蚂蚁的呀，在澳大利亚都有的，专门叫人家去检查有没有白蚂蚁，完了，灭不完的，这房子不能用，听得懂吗？成千上万，你开玩笑了，住木头里面都生出来了白蚂蚁了，完了，这房子没用。
谢谢师父开示。然后这个师兄他想请师父开示，
前世或往事一些的冤结所在，不一定是阳间的人收到。第三，消除业障的小房子，经文是自己收到，这个是也是化解自己的一切业障，这业障来自于今生也来自于前世，所以这个 不完全是自己完全收到。
最后一句没听清没看到，比礼佛大忏悔文消除的业障多。
这个是那个小房子是消业，但是你还要给人家道歉的，你发大财它是用道歉的功能，必须还要念，其实是同等需要一个同步进行才对。
那我现在对第一点我跟你沟通一下，你为什么同意他要经者的小房子，对不对啊？
对，
要经者有阳间要经的，好的，那你为什么不说他不对啊？你的呀，你啊就不够圆满，基本上说的对。好了，接下来没关系，给他补充好，然后还给他。
那他这样退转就是违愿，会影响到他的分享吗？因为还有几个群，还想请他
分享没有问题，就是他婆婆吃苦头了呀，一定是苦头。你去看好了，不出一个月，听懂吗？
嗯。
啊。
哦，谢师傅开示。
谢谢师傅开示，或者一些青菜，然后想去拿上来，后来又想太脏了不能吃，就准备离开。但这时候发现一个女人把粪坑中的青菜捡了起来，递了给他，然后他接过来一看，怎么那么干净，一点也不脏。但是他在梦中没有记清楚有吃还是没有吃就醒了。他想问这个梦境有什么寓意吗？
他如果现在正在度一个人，那么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嗯，好的，谢师傅开始。然后刚才一轮有一个问题想再确认一下，就是有一位师兄他不学了，把资料退了回来，然后退回来的时候是用红布包好放在了那个鞋盒子里面，然后想问一下他退回来的资料能不能再使用。
我讲过了。
哦，好的，谢谢。
那你们怎么脑子都有毛病的了？你刚刚讲过你们都不听的，人家在讲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不听的。
嗯，就是我问的，但是就是师
兄。你问的你还讲一遍，你更蠢。
嗯，对不起师
兄。还你问的，你问为什么还要问一遍了？我问你什么理由啊？我看你的脑子坏掉了，不是我没听清楚，我听得很清楚。还有吗？还有什么理由啊？讲呀。再讲啊，更有面子是不是啊？还有什么面子讲啊？把你的烂面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修得好呢，不停的要面子，是不是就把你这些面子剥掉？错了马上就要承认错，哪有这么死要面子不停的狡辩呢？这叫修得好啊？丢死人了吧？现在知道了吧？你们大家看我怎么教育孩子的，看人家，多看看你们自己吧，一样的，有一件事情马上自己不停的狡辩，多恶心，现在知道了吧？你知道狡辩的人就是不想解决，就是不想承认，你要改的人就不会跟人家去解释，我改了不就好了，不肯改的，最后还要找个理由，怕师父没听懂没听见，我耳聋啊，你在找理由呀？我看你脑子坏掉了，你修了他妈这么多年了，真的是你想挨骂了，我看你。好，下一个。
然后今年新加坡法会之前呢，就梦见先生跟他说要在这块地皮上建新房子，需要1000张小房子。过了几天，他就洗澡的时候就看到有个黑影在那儿盯着他。然后他姐姐就梦见4个印度菩萨和一个黑影。然后过两天，先生又说看见阳台玻璃门旁边掉下来围成了一个圈，茶几上的红饭好像没人吃过。他现在想问，这是不是还是要给老家的那地皮建1000张小房子？这些问题是不是都跟那个要经常？
他自己许的1000张啊。
他梦不要在那个地皮上建房子，需要1000张小房子。
他是不是要在那个地方建？
是他打算明年建。
那1000张逃不掉了。
是属给他自己名字房子要
建。对，地皮就是他的。
没问题。
想讲的时候能够克制住自己，很想骂人的时候要克制住自己，很想恨不得跟他的时候你一定要克制住自己，你这个人不会进监狱，你这个人叫守戒，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这个人不是犯罪啊。我讲话听得懂吗？你们平时哪有机会啊？你们来了才能跟师父这么接近，给你们讲讲的，平时我哪会讲得这么仔细啊，这些东西你在法会上不就听听法会而已，这东西最好要私底下跟你们讲一些，就是怎么样呢，彻底改变，从生活上，从自己的习惯上，从自己的习性上，慢慢慢慢的来改变自己，习惯了成自然了，不好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有的时候你们憋得住不啦？老公讲你几句，你憋得住不啦？ 人家骂你几句你憋得住不啦？你看他跟了我修了将近要七八年了，憋得住不啦？修得不好啊，有什么话好讲的？你修得好的人就憋住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这不叫后遗症吗？你为了这么多人面子，你拦下面子，接下来你就后遗症，你自己果报，你自己去后悔去吧。修得这么烂，真的是！你不讲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你不讲话，人家不会说你没有修养。修养要修出来的，对不对？你们刚刚觉得他觉悟高不啦？你们刚刚觉得他很有修养不啦？你们刚刚觉得他尊师重道不啦？毛病都出来了不啦？有的忏悔了，有的自己后悔了。一个人要学会啊，在关键的时候，该不讲不要讲，该不看的不要去看，该不听的就不要去听。要说哎，我告诉你，哎，我不要听，不要听，听了就闯祸了，听了自己心里不平了，听得懂吗？眼不见为净啊，对不对啊？啊，耳不听，耳不闻为实啊，有什么好听的？有什么好讲的？死要面子的人活受罪了，他现在活受罪了吧？你们开心吗？所以跟你们讲的，每一个人都要改毛病的，明白了吗？一个人不改毛病，就是等于自己不肯改，不愿意改，你就毛病更多，越积越多。夫妻两个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一句，到后来嘛，两个人就掰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身上有毛病，可以不给人家讲的，讲了才讲你们。你们身上有毛病，谁来讲？你看你们飞这么远的路跑过来，不是想师傅多讲你们几句啊？还轮不到讲你们的。很多人冲着师傅啊，你骂我两句啊，没空啊，我很想骂，没空啊，听得懂吗？好好努力啦，啊，好啦，晚上少吃一点，一人吃一片，啊，好啦，今天就这样吧。